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是《创世纪》15章。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哈。我来为大家先念一下《创世纪》15章。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了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拉伯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大家看到这个15章的经文还是比较多。今天晚上这个划的比较多，21节，而且这个经文的内容显然也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里面有几个比较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你比如说第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描述，还有呢，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题目，今天晚上也不可能完全讲完，但是我还是想划了整整这个1章，因为这个整章里面内容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我今天晚上计划是这样，我想先跟弟兄姊妹把这章的那个字句的这个内容先过一下哈，然后呢会挑一两个比较重要的，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题目上面。是从那个新约来用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榜样来怎么样阐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所以今天晚上计划基本上就这样哈。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这个， 这一章的主要的一个结构哈、啊，主要的结构。这一章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其实是非常活泼的一个对话跟互动当中展开的，就有一点点像这个一个剧一样，是在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互动当中展开，所以我把它这个结构主要是从这样来分哈，我分了几个回合，分了几个回合，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互动啊，一个呼一个应啊，这样把它分了三个回合，分了三个回合。那么在这三个回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很明显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怎么样呢？上帝非常的主动，上帝非常的主动。待会儿我们可以仔细讲，我们现在大概可以看一下。你看第一节是上帝主动对亚伯拉罕说话，主动的安慰他，然后后面就主动的来帮他解疑，就是帮助他解决他的疑惑，而且又主动的再重申他的应许。当亚伯拉罕又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第八节，第七节是神又主动的重申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然后第八节亚伯拉罕又提出疑问，然后神呢又很主动的用一个立约的办法来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这个上帝所采取的这个立约这个办法是非同寻常的，非常令人惊奇的，当然也是非常俯救人的，这是考虑到人的软弱，考虑到人的小性，他用这个办法，然后他又主动的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将来的这个对亚伯拉罕后裔的计划，所以从十三节他细细的来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怎么样啊，要最终他们要回来继承这个迦南地，但是呢中间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转折，他们也先要到寄居别人的地要400年，怎么样怎么样的，哇，非常的细致的主动的来交代，当然这个是启示了，用我们比较神学里面比较专业的一个词，主动的向人启示他的计划，然后呢到了后来亚伯拉罕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啊，你看到12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睡着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接下来全部都是上帝一个人在那里启示他自己的同在啊，17节，有冒烟的炉鬓，上着火把，从那些肉块的，他自己一个人经过这个立约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要单方面的为了这个约里面所立的内容来负责任。然后18节到20节再次的重申他的应许，而且讲得非常仔细，各族人到20节，这些族所有都是迦南地的人，就是他又用另外一种方法再次的重申将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是一个上帝主动的向亚伯拉罕重申他的应许，你也可以说重申他的一个呼召的一个过程，呼召的一个过程，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都是上帝在主动。那么但是人这一面呢，亚伯拉罕这一面呢，他也有他的回应，而且这个回应是 比较积极的，还是比较积极的。虽然呢，有一个对比，显出他的软弱。亚伯拉罕有软弱，中间有一些疑惑，甚至有一些抱怨呢，有点抱怨那个意思在里面。但是他是敞开的，他是向耶和华神是一个敞开的。然后当上帝主动的再次为他解疑，坚固了他的信心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回应是信了，就是领受认同，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都接受下来了。因此呢，耶和华以他为义，以他为义，就算他为义。OK， 好，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几个回合啊，这几个回合。我们通过这个经文这样下来吧，顺便也是把经文里面一些需要解释的内容，那个顺便也解释了。好，我们去看第一节。这是以后，这是什么是以后呢？前几个星期我们又分享了，这是以后指的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带着他的壮丁解救，他的侄子罗德，然后出来之后，他献那个十分之一，给那个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然后拒绝了那个，索多玛王的要给他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到的这一连串的事情哈，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不是一些简单的事情，你可以说是一连串的一个挑战，不容易的，他等于说是刚刚参加完一场战争。刚刚经历一场动乱，刚刚经历一场生死的这个争斗，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面的一个状态，生命的一个状态。我这儿有一个 note， 说亚伯兰此时啊，他有疲惫，他有害怕，虽然他得胜了，但毕竟经过那么一场。人家这个对方这个对手啊，毕竟是很多个王聚集起来军队，经过这么生死一场，还是会有害怕的，还有怎么样，多多少少还有失望。为什么失望呢？我想可能对罗德还是有一些失望的，罗德还是有一些失望的，因为之前讲到他把罗德带在身边，自从罗德的父亲去世之后，好像当儿子一样来养。结果罗德是那样子的对他，然后呢也离开他，最后跟索多玛俄摩拉那边的人同流合污，最后落得那个下场。还有他这个叔叔啊亲自去救，所以这一连串的事情下来，亚伯拉罕心里面是会有一个软弱在里面，疲惫，有害怕，可能有失望。那么他害怕，我们是可以从经文里面肯定的，因为上帝不说废话，所以当上帝主动的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你不要惧怕。”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心里面是有害怕的，是有害怕的。所以这里是上帝，就是贴身怎么样？贴心，主动及时的来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做他的盾牌，全知全能的神做他的盾牌，就是说任何的强敌你都不需要害怕，而且怎么样，他还要大大的赏赐你，大大的赏赐你。你这次整个的这中间这种疲惫或者有损失或者怎么样的，你不用担心，在我这里都有完全的这个供应。所以这个是上帝主动及时还有贴心的一个安慰，一个问是在一个意象里面的、意象，这里面没有明说到底是在梦里面。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当上帝在意象里面向人启示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梦中，有的时候不是在梦中，就是在人的这个灵里面呢，让他看见一些神的作为，或者 听见神的这个话，啊，所以这就是上帝主动的向他，向他来做这个安慰，做这个安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主动的来安慰鼓励人的神。这个他不仅仅当年对亚伯拉罕这样，他其实对今天对我们也是的，也是的。OK， 那么亚伯拉罕的回应呢？他第二、第三，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啊，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里面，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很敞开的，他把他心里面这个最大的一个烦扰啊，就袒露给神。那里面有没有一些那个抱怨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哈，是有一点的。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又说了一遍，就说我这么老了都没有孩子，那你说大大的赏赐我，而且呢，上帝之前啊，在12章第2节。还有13章16节里面所说的要赏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因为他说在12章第2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后裔会很多啊，后代会成为大国啊，然后13章16节里面。上次我们也学过，也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但是呢，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呢？对不对？上帝这次又来了，又在异象里面再次的坚固他，说我要大大赏赐你啊。但是到了现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说过很老了哈。他的太太撒来的那个月经都已经绝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很老了。那么生孩子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了，不是基本上，按人看来生理上来说就是零。那么这个赏赐怎么实现呢？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疑问，也是他心里面烦扰他的。所以他就跟神敞开，他说你怎么实现呢？你没有给我儿子，你竟无子，那你的赏赐怎么来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什么呀？可能就是说他要领养一个人。这里哈，第二第三节，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里面的那个一个仆人啊，那是当时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己没有后嗣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那个仆人里面挑选一个信得过的喜欢的一个人，作为他家业的继承人。所以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在当亚伯拉罕看不到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的时候，他就想着是不是我要通过人的办法啊？我的家里有一个那个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应该是他很信任的，觉得很不错的，喜欢的一个人，他要把他认领为他的后嗣，然后把家业就让他继承了。所以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 OK， 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疑惑，一个烦扰，他就跟上帝提出来了。那么神的这个回应是什么样的？上帝主动的来解疑，来坚固，来坚固。神不是说马上责怪他，说你怎么信心这么小，你怎么会能提出这样的疑惑。 OK， 但他没有。神怎么样呢？神又有话对他说，这是第四节，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再次的重复并坚定他的应许，排除任何人的办法，他是要强调他自己话语的真实和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说过要你的后裔 ，OK， 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用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不会是别人的后代了，不会是一个你家里的仆人和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不是你的后代的来继承你家业，不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不要疑惑，不要疑惑。所以把人的办法给他排除出去，再次确定上帝的话语的这个不容置疑，不容置疑。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于是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将要如此。”又一次的跟他强调说：“你的后裔不会是别人，不会是以利谢，不会是任何别人家的人。” OK， 要发展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OK， 所以这是上帝主动的来解他的疑惑，来非常耐心的来兼顾他的信心，他的信心。OK， 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回应，非常正确的回应。这个就是第六节，著名的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OK， 当上帝这样子再次的来安慰他，来鼓励他，又主动的为他解疑，兼顾他的信心，对不对？嗯，当亚伯兰愿意把他心里面的一个烦恼跟他敞开，跟上帝敞开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来帮助他，帮助坚固他的信心。这也是神常常对我们做的，对我们做的。那我们呢就怎么样，要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信心的回应。答疑之后怎么样，就相信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他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生动的了，这种呼应哈，这个一来一回，这个是非常非常生动、真实、活泼的。这个也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常态，对不对？总是有起伏的时候，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之父哈，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也有起伏的时候，神不以为怪了，所以信心成长的常态是常常以疑问开始，但是呢怎么样，真的信心它会以信心来结束的，信心来结束，它不会说怀疑着怀疑着最后呢就丢弃神了，就再也不相信了，那个是假的信心，那个是假的信心。所以信心成长的常态是以疑问开始，以信心结束，而且常常呢信心是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 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这个短短一句话，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亚伯兰的信心是很难得的，是很难得的。这个是在他的身体将死，他还是相信上帝有办法让他的后裔怎么样发达众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样。所以他是信神使无变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对，这个里面我下面可能会比较详细的讲。这里面呢、就看到这个信心的一个品质，一个品质。这个信心，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对信心的对象的一个深刻的认识上，也就是建立在真理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上这个亚伯拉罕不是盲信的，他是因为对上帝认识的深刻 OK， 所以他能够相信上帝必然能做成这个事情。 OK， 这个是一种极深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还有智慧。 我就想起有一次前几个星期，在一次主日学上，有个弟兄，好像也是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段，还是另外一段，他就讲到亚伯拉罕那个信好像是傻乎乎的信，就是反正是就是没有头脑，就是上帝说什么就他就听什么，好像傻亚伯拉罕很傻。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的单一的，很单纯的信心，这个是对的。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绝对不是傻乎乎的信心，他这个里面是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所以他的信心是对真理的一个回应，真理的一个回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亚伯拉罕是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他不是绝对不是一个傻瓜。OK。所以我当时对那位弟兄的那个说法，我是提出了比较激烈的一个回应，但是我自己也没多说。今天就是借着这里的这个机会，待会儿可以再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上帝所要的信心，或者圣经里面所定义的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吧，它绝对不是一个盲信，它是对真神的一个深刻的认识，还有对真理的领会之后做出了一个回应。OK， 那我们再往下讲这个经文本身，我们先把它比较仔细的过一遍，让大家比较来明白这个细节。那第二回合，刚才讲的是这个跟上帝的这个对话，这个互动，就是第7节到第11节。第7节到11节，我们看了。第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个是神怎么样又重申了他的应许。这个是这里是具体到这个关于这个应许之地的，关于这个要把这个加勒底的这个。不是，就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你可以说上面是关于他那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又一个来回，就是人既他有个疑问，他有个问题了，有个问题。第8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是啊，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只是一个住帐篷的一个。老人家了啊，带着一些牛羊，带着自己这个老太婆，带着一些仆人啊，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几年，我怎么知道这么大一块地你说了能给我就能得到吗？这样的问题也很正常哈，我们可以说从人的角度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亚伯拉罕也就问出来了。所以我们也是会常常有这样的疑问的，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计划，这都很正常，很正常。那么神有没有不耐烦呢？有没有斥责呢？没有。上帝在接下来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一个事情，非同寻常的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了？他是郑重的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怎么样吩咐呢？他让亚伯拉罕取一些牲畜和鸟类，3年的母牛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斑鸠、雏鸽。OK， 然后把它们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当时的立约的一个风俗，有非常正式的一个仪式。双方讲定了什么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你讲定的事情一定会遵守呢？就用这个仪式，把这个牲畜劈开。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中间可以有人可以走了。 然后呢，双方从这儿经过，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食言，我如果不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那么我就死的，就让我死的像这个牲畜一样被劈开。OK， 这个是非常的郑重啊，非常严肃的一个立约的过程。你可以说发了毒誓了，一定要遵守这个双方讲定的一个事情。这是个人当时的一个风俗啊，这是人当时的一个风俗。但是呢，竟然上帝要亚伯兰来做这个事情，为了使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我们这下面看到，实际上不是说双方的，你可以说没有，不是双方都提条件的一种，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合同，双方都有义务，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就权利跟责任，而实际上是只有上帝，他的显现从中间过去了，这个是上帝要用来约束他自己的。就是为了让亚伯兰看到上帝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决心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说话算话，怎么样来证明他的信实，怎么样来证明他的信实。所以这个是上帝要他预备这些了，郑重立约是为了上帝。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是约束他自己，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以他的本性，他本身就是不会失约的，他是不可能失约的。 OK， 因为他不可能做背乎他自己的事情，他不可能犯罪。所以做这个整个的这个仪式呢，就是为了让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何等的一个辅救人，他知道人的一个软弱，他知道人的一个有限，他要做这个事情，为了让亚伯拉罕坚固他的信心，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用了一个这么行，这个令人惊奇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形象的，让人深刻难忘的一个仪式来做。OK。那么亚伯拉罕真的也是这样的来预备了，亚伯拉罕真的是这样预备的。这预备好之后呢，十一节说有鸷鸟下来，这个是食肉的鸟类的，要吃那个肉嘛，亚伯拉罕就把它吓飞了。亚伯拉罕也是顺服的来这个预备这个事情。然后等到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是放在第三回合，第三回合，是有一个互动，但是这个里面人的角色基本上就也没有了，我就只能写出说神是独自要承担，这个立约的这个责任，然后呢，神主动的。详细的启示他的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计划，而人在这个干什么？亚伯拉罕在那沉睡啊，沉睡。OK， 当然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之后肯定会让他知道，但当时就让他沉睡啊。那么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我相信是，是这个上帝让这个亚伯兰睡着，然后这个惊人的大黑暗呢，以前可能有弟兄姊妹有个误会，认为这个可能是黑暗势力啊，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是神的灵在，就是上帝的同在在这里，因为上帝，他降临的时候，在圣经里其他也有几个地方，记载，他是住在幽暗里面，这是上帝同在的一个显现， 我想也是，保护亚伯拉罕。如果上帝以他的荣光，以他的这个，我们像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这种像比太阳还亮的那个，烈焰，这种方式显现的话，亚伯拉罕是活不了的，是活不了的。OK，所以神是以这样一个，你可以说是比较，温柔的一个方式，一个方式显现在那里，显现在那里。OK，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7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是上帝显现的一个可见的一个方式，一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这个是一个烟与火的一个同在，实际上是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从那个，肉块中经过，就是说，上帝从以这种方式，在亚伯拉罕面前保证说，我一定实现我的诺言，实现我的应许，甚至于说，如果不能够实现的话，让我死，像这个肉块被劈成肉块，那个牲畜那样死。当然，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不会失约的，上帝也不可能，犯罪也不可能说遭到这种惩罚，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位，终极的审判者嘛，但是他用这样抚救人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让亚伯拉罕看见，他绝对不会失约。他绝对不会失约，OK。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掌管一切的神，竟然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向一个渺小的人来保证，说你看，我的应许绝不落空，绝不落空，OK。而且呢，他还要怎么样？非常详细的来，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来启示他的计划，就是对他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计划，这里基本上就是预言到，到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孙子，雅各那一代，雅各的儿子。约瑟先下了埃及嘛，这个我们到了创世纪后面都可以念到，都可以读到，然后迦南地发生饥荒，雅各一家就下了埃及，在那边呢，约瑟照顾他们，所以经过400年之后，亚伯兰的后代就发达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个男子出埃到后来出埃及的时候，男子就有60万。那个加上，女人、孩子，还有其他的一些闲杂人等，应该是超过100万的，100万的。这些事情都在这个预言里面给他讲出来了。他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地，就是指的就是埃及地，又服侍那里的人，因为埃及的王到了后来会，奴役这个以色列人，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到了后来呢，神借着摩西行了十灾嘛，惩罚了埃及，然后呢，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带着很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又到什么呀？到这个迦南地那里。15节说到亚伯兰本人呢，也想到处说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背个满帐，就说。他的，这一生啊，接下来应该是一个蒙福的，而且，是一个好的一个结局，平平安安的会死去，被人埋葬，然后之后，他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的后代第四代，必然回到这个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这个400年。 一方面是上帝借着埃及这个附属的地方，使这个以色列人壮大起来，使神的这个选民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呢，上帝用了这个四百年，准确的时候是430年了，因为这个这里说的时候是用了一个约束，因为迦南地那里人的犯罪啊，犯罪作恶，上帝仍然给他们一些年，怎么样？给他们宽容忍耐，或者他们中间还能够悔改。亚摩利人放在这里，亚摩利人作为这个迦南人的这个代表，迦南人有很多族，19、20、21节，这里面各个族都是迦南地的那里的人，把这个亚摩利人是作为迦南地的这个迦南人的一个代表，迦南人的代表。你可以把这个带进去，你就说可以理解为因为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罪孽还没有满盈，虽然这些人作恶，但是上帝仍然给了一个期限，给了一个期限，仍然给他们机会或者能够悔改，但最后也没有。所以到最后呢，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就是成了这个上帝的行刑队啊，成了这个神的这个刀啊，将这些犯罪堕落的人最后一并除灭，一并除灭。所以在这里就神就主动的把将来要发生的他的这个计划就跟那个亚伯拉罕来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可以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启示的神，他是启示真理的神，他是主动将自己的这个品性，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人的，不然的话人没有办法认识他，人没有办法认识他，人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交往。OK，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启示自己的神，而且他的启示是逐步的，逐步渐进的，他会一点点的把他想要做的事情告诉这个亚伯兰。所以到这里呢，就把后面的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他的后裔要经历的这些事情告诉他了。 OK， 18-21节其实是又在重复了。当那日亚伯兰，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这些人之地，基本上就是迦南地。所以这个就是把前面的后裔的这个应许，还有这个土地的应许，就结合在一起了，再一次的来重复他的应许。所以在这里好，在这里第三回合基本上是神独自要担负这个责任。亚伯兰并没有经过那个肉块中间，因为他在那睡觉。然后呢，上帝也主动启示他的计划，而人在那沉睡。这里加一个 note， 就是上帝的应许未必很快实现，中间会有转折，就必然实现。OK， 或者中间有400年的转折，或者是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看不见的时候，在他死去很多很多年之后，但是这不影响上帝计划的一个实现。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里面，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圣经启示给我们，或者上帝主动的启示给我们他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属性。我们刚才说过，这些经节非常的明显，都是上帝的主动在那里。他的主动是把他的荣耀，或者他的这个各样的属性哈，让我们可以看见的，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过去，他知道现在，他知道未来，他知道亚伯兰的后裔会发生什么，都在他的计划里面。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实现他的计划，他要做的事情他必然能做成。全知全能的掌管一切，他会掌管历史上各样事情的细节，直到他所计划的事情 每一步的发生，每一步发生。安慰人心，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一位在全知神掌管一切的上帝，不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高不可攀的，他是主动的、及时的、贴心的，来安慰他的子民，来安慰他的朋友亚伯兰。他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有罪渺小的人当做他的朋友，他来安慰他。他也是个启示的神，我们说过他是自我启示的神。因为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何等的有限，堕落之后更是，我们在堕落的理性里面，在罪恶过犯里面，更是没有办法来认识上帝。那他就主动的在你可以说通过参与人间的事物，通过这样子在异象里面显现，通过在生命当中这样的对亚伯兰的这个各种的安慰、照顾、掌管等等，这些他把自己启示给他，也启示给我们。所以他是主动启示的神，他是启示真理的神，也是真理的神。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啊，我们的这个信仰啊，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不是我们这个按照我们里面的一个欲望，这个堕落的理性来造出一个神来。所以这个跟那个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有个批评，就是说这个是人造的这个宗教，东方人的神是有东方人的形象，可能穿了个太上老君似的，那个西方人的有西方人神的形象啊。这种批评对这个宗教啊来说，这种批评跟观察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个信仰，真神的这个信仰，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上帝主动的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意思来塑造出什么样的。OK， 所以上帝，他不是长得很像西方人那样，也不是长得像太上老君那样，或者长得像弥勒那个如来佛那样，不是这样的。上帝超越这些地上的形象，所以他不要人拜这个造偶像来代表他，他超越一切的这个被造之物。OK，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上帝自己的这个主动的启示，就是在圣经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敬拜，真正的认识神，必须通过他自己启示的话语，就是圣经。OK，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里一样，这都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圣经，是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自己。当然，他也是诚信真实的主，诚信真实的主，他说的话都是真的，而且呢，他所给的应许，他绝对不会食言，他绝对会实现。他甚至刚才我们看到，甚至用人可以看得明白的这种从肉块中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看到，他绝对说话算话，他是诚信真实的，诚信真实的主。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描述，也是对，因为他就是真神嘛，诚信真实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对不对？他立了约，他绝对会遵守，而且呢，他的慈爱，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亚伯拉罕的慈爱，甚至对罪人的，对这个罪恶滔天的亚摩利人，他也仍然给他们机会，终间或者有悔改了，他也接纳， 你就比如说这个妓女拉合，对不对？妓女拉合就是迦南人啊，因着他归心上帝就被接纳，就被接纳啊。当然他也是公义圣洁的主，因为呢，但到最后必然还要审判跟惩罚罪恶，罪人不悔改，他仍然要惩罚，要惩罚。所以这个对亚摩利人400年之后不悔改的，最后还是要执行死刑，执行死刑。OK，这个公义圣洁他不能违背他自己，宽容忍耐。我们看对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的忍耐，亚伯拉罕提了好多问题，他不以为怪，而且是一步一步的 OK， 一次一次的再去重申他的应许，再去帮他解疑，再用这个非常的这个形象的这种立约的，你可以说好像发毒誓的这种，我是越想这个觉得这个这是越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样一个超越的神，他要在那里把自己放到这个肉块当中，他也用这种方式让人能够明白，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这个宽容忍耐，这个耐心对我们，所以就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各样的这个良善的品格，良善的品格。当然，他良善品格的总和，我们常常用“荣耀”这个词来总结。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大家可以再去思想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上帝主动的这样的作为，他这样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更深的认识他。我这种总结肯定也是不完全，大家可以再仔细思想，自己可以去总结，自己可以总结。我想我们越来看，越来总结，我们心里面就会油然而生那个敬拜。所以敬拜啊，敬拜不是无根无据的，不是只凭这个感情坐在那里，我站在那里，不停地听一种重复的音乐，或者是那种某一种敬拜的歌曲，然后情感里面就能够出来的，就能够出来。当然情感也很重要，但是真正的能够发出对上帝的真正的敬拜，这个佩服赞美，你必须通过来仔细的来这样的来查考神的话语，从里面看出我们这位敬拜的上帝是何等的美善。你去每一样来这样来数上帝的这种美善的品质的时候，你越去思想，越去数点，你就会心里面自然的你这个敬拜就出来了。这个是真正敬拜的一个根基，就是真正敬拜是建立在对上帝更深的一个认识上面的。这个肯定是离不开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这个学习。好，这是讲到神的一面。那么人正确的回应，对于上帝这样的作为，对于上帝这样的启示，对于上帝这样的这些坚固啊、解答呀、帮助啊，那么对于上帝这样的这个认识，亚伯兰的回应是正确的，因为他有一个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我刚才已经提过啊，如果是给圣经里面所要求的这个、所描述的这个真信心，也是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这个真信心下一个定义的话，其实就是认同、接受并顺服神的话语。亚伯兰信什么呢？他信是的是上帝的话。OK， 他认同了，虽然一时有疑问，但是上帝就帮助他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认同了，他就接受了，而且他顺服了，对不对？这个顺服之后，他就会有行为里面的善果，这个善行出来。这个下面会讲到。所以简单的 圣经里面的信心，这个定义就是认同、接受并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所讲的信心就是这样具体的，它不是那种我们生活里面那种普通的信心。我们人生活呢，必须有一些最起码的信心，比如说你敢这个坐飞机，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你信任航空公司，你信任这个飞行员，你才敢让人家把你带到这个什么天上这个10000英尺上面去，等等，这些例子很多。但是圣经里面的信心是不止这个的，不止这个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也不是那种盲信，也不是迷信 ，OK， 也不是什么心诚则灵那种虚无缥缈，那种很主观的从我们自己里面这个弄出来的这些虚幻的，有时候是自欺的一些信心，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总结就是认同、接受并顺服神的话语。那么我下面有几件提示了。第一个，他的这个真信心的对象，他必须是真神，他必须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并且掌管一切，并且能够拯救我们，并且将来要来审判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信心的对象必须是对的。信心如果非常程度上非常热烈，但是信错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要的真信心。OK， 信心的对象必须是对，必须对。信心的内容也必须是对，必须是上帝自己启示的话语。上帝启示的话语不是一些假的东西，不是一些虚幻的东西。OK， 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或者是说以神的名义讲出了一些假东西，都不是，而是真真实实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那么这样的真信心的结果呢，就会称义。称义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些每个概念解释起来可能都很多了，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本书。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15章16节不是讲了吗？那个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谓称义，就是说上帝算亚伯兰为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伯兰本来不是个义人，他是个罪人，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亚当堕落之后把我们全人都带进了这个罪人的这个地位，然后在罪人这个地位里面，我们在地上肯定也行出罪人的这个实际来，罪行出来。那么他不是义人，他是个罪人。那么罪人在上帝的面前必然要受审判的，要受审判的。但是因为亚伯兰愿意相信上帝，所以他怎么样？上帝就算他为一个义人。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自己考试是考不及格的，我只能考50分，只能考40分。那现在呢，有人来把100分加给我，把100分加给我，算我100分，100分。OK， 那么他的100分从哪里来的呢？哈，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就超出了这段经文的这个表面的一个意思。他的100分不能白白的来啊。对不对？他这个上帝所要求的完整的，这个完全的这个义，这种完全无罪的一个状态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完全的无罪，所以他可以将他的那个义，就是英文说 righteousness， 公义，完全圣洁无罪，加到一切愿意相信上帝、领受上帝恩典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就是诚意。这个就像法庭上面，一个人 一个罪犯被抓进去了，最后法官这个法锤敲下来说宣判这个人无罪，宣判这个人无罪。OK，这个人抓进来的时候是罪人呢，不是义人，但是经过法庭上的这个宣判，他就得到了一个义人的身份，算他为义，算他为义。这样呢，就在上帝的面前解决了这个罪的后果的这个问题，那就最后将来不会受到这个上帝愤怒的这个审判，愤怒的审判，他将成为神与上帝和好，以后将与上帝永远同在。对，所以这个义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算到他的头上，因为他愿意相信上帝，他愿意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他，能够这个拯救他，他承认自己没有义人的地位，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接受上帝的帮助，接受上帝的帮助。OK，最后讲了，这样的这个真的信心呢，必然会在人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个果效，一果效就是有善行，就是一个人的生。这个真正的信心会有，这个行为的结果出来，行为的结果出来。所以这里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并不是人犯罪的借口，并不是人犯罪的借口。就是因着人相信上帝，人接受了这个赦罪，被称为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从此以后就可以肆意妄为，就可以犯罪，反正最后上帝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称他为义了嘛。这个不可以。这个最近我们也有分享过，有个叫异端，叫做那个一个人叫什么，叫平约瑟，他所宣扬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假福音，就是说我们被上帝因这个因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上帝，信耶稣。称义了，得到上帝恩典了，所以呢，基督徒就再也不用不会犯罪了。OK，我们也不用认罪了，等于说我们在生命里面不用成圣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信心被称义以后，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会有从神来的那个动力，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结出这个善行的果子的，善行的果子，而不会去肆意的放任我们的行为，就以为这个恩典就能解决我们所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就胡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这个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怎么样，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没有认识真理。OK。也谈不上真正被称义，他没有结出这个善行的果实。OK，所以这个就是把这个人的正确回应，这个信心，还有这个因信称义，非常非常简单的讲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从新约怎么来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我抄了好几段新约的这个经文，不可能有时间特别仔细的一个解释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深远的。那么新约的使徒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也是把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的。在罗马书第四章，这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一段，比较熟悉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这个性质，他不是因为行为称义，他是因为信上帝而算他为义，就算他为义，OK，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去可以去仔细来看，仔细来看，OK，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 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经常所记，我已经给你做多国的父。然后说了他在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等等等等，下面也讲到，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已经如同死，他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信心还是不软弱，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信心的那个质量啊。好，我的信心是很难得的，并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心里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虽然有问题，但是呢，神帮助他之后，他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义。OK， 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这个里面我们也很熟悉了，就讲到这个，还是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啊，信心，就是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但是他的信心仍然不动摇，仍然不动摇，所以十一章一开始有对信心的一个描述啊，那个不是严格的定义了，那是一种描述，就是所望之事的怎么样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是一种描述，就是说真正的有信心的人呢，他对上帝所应许的事情虽然在遥远，但就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作为他这个一个实据。 OK， 这里也是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品这个质量。这里面呢，我稍微提醒一下大家一个角度，你看到里面有这一段里面描述的，其实有很多是亚伯拉罕因为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所产生的行为。你看，因着信，所以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OK， 然后呢，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因着信，连撒拉自己 ，OK，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都能够相信嘛？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等等等等，所以。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啊，这里把他们因为信心产生出的行为明显就作为他们真信心的一个标志来描述的，在这里把这个信心跟行为紧紧的连在一起，也就是雅各书里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是一个说字，一个信心如果没有真正的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产生出这个生命里面行为里面的实际果实，那就没有证据了，没有证据说明他是真信心。所以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一方面。最后呢，我们呢，我们是因为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承受了亚伯拉罕之福。这一点上次阮哥的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看第十六节，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说是众子孙指的许多人，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神在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内容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所指，就是他这个后裔里面有一位是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人因为信耶稣会透从而怎么样蒙到福气。这一个应许啊，或者是这一个上帝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啊，这个约啊，是我们所有这些人效法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人这种福气，这种约，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进去并且得到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的。OK， 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的所应许的生命，所应许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表，讲到将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最后呢，回到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还是说从亚伯拉罕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24章23节说，算为他义这句话，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或者耶稣是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我们称义复活的。所以啊，所有像亚伯拉罕那样，这个接受、认同接受，并且顺服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人啊，神都算我们为义，而且会把主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恩典是应着信，什么呀？本乎恩，也应着信。OK，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讲到这里。当然，这里面涉及到这有一些题目要讲开的都是很大的，我也没有到那个水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都讲清楚了。这些话题我们以后在这个查经过程当中会一再的去接触到，一再的去重复，因为这些是圣经里这个主题了，非常非常的主题。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过程当中不断的认识他，可以更好的敬拜他，顺服他，服侍他。OK， 好。那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呢？
刘若，你听得到我吗？
我可以听到。
就是今天所查的这经文里面，就是你说的，就是有很多可以展开的。然后我关心的一个点在这里，就是说神对这个亚伯拉罕他所应许的，他成全这些事情，亚伯拉罕在活的时候。基本上是等不到，就是等不到的，反而是在他之后的若干代之后，神会成全跟他这个约，就是会完成这个约。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是说亚伯拉罕还是神，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和神都是很重视这个后嗣这件事情的。那对比我们现在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现代的人好像不是那么就是重视后嗣，或者说更多的年轻人干脆就是养条狗，或者就不要孩子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神在说对某一些人说，我在你身上所成全的事情是在你过后的几代来完成的话，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可能回应就是我们等不起。
OK，
你对这种就是这样一种挑战，就是说，如果你去就是宣传神的福音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就是说对现代人说一些话？
OK，
谢谢。
好，这里哈，像我刚才有说的一点了，没有说太清楚。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事情，他没有亲眼看到，但是会实现在他的后裔的身上，比如说他的后代以色列人会回到迦南地，并且成为继承了那块地嘛。成为那个地的主人嘛，这个是一个预表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所盼望的，那个不是迦南地了，对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盼望的是神的国，是天国，是将来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得赎。将来可以和神永远的同在， 永远同在，享就是享受神永远的福乐。OK，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得到的那个产业，那个是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到那个迦南美地的一个预表。所谓的预表就是他是用一种当时的人能够看，当时人能够明白的一个事情来，他这个事情啊，他这个事情跟将来他要预备的这个事情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将来那个呢是更加美好的，是实实在在上帝要在永恒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意思你能明白吧？就说，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现在不知道。OK， 那么耶稣上十字架离我们也很远，2000多年。那么这个事情离我们这么远，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说的这个话他就一定能实现呢？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说，类相似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么老了，根本就没有生孩子的希望了，怎么上帝说将来他有这么多后裔就会实现呢？一样的，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有真信心的人，说既然上帝说了这个话，就像他当年对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话，他就能实现。那么今天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承诺，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赐福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说，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绝对不会说谎。他过去这样，他现在这样，他将来也是这样。我们就凭这个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接受他将来要向我们所实现的。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亚伯拉罕这个子孙，而不是具体到说，因为当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说，你一定要是会从你的亲生生出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被人传福音的时候，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你要生养孩子，然后让你的孩子身上得福，这个是有差，这个是有差别的。但是从这个对上帝的应许，虽然看不见，但是仍然完全接受，这个上面这两个是相同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你能明白吗？
那我跟我的比如说孩子之间就是分别计算，还是怎么一个说法？就是我是不是只需要管好我自己，我不需要去想我孩子的这些事情，就比如说他对神的关系啊，他们跟神之间的。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是说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小孩子，上帝既然将这个产业赐给我们，这个是圣经里面有很具体的教导，我们做父母有责任把他们带在主内。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讲到，父母要怎么样，要想了各种办法，把上帝的话语教下去，这个要在门上贴经文啊，这个系在手上啊，戴在额头上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尽你的责任，把神的话，把这个信仰，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是父母的责任。OK， 这个并不跟刚才说的并不矛盾，并不矛盾。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就是在想，就是在困惑这一个点，就是现在跟以前对于后嗣态度不一样，就是说这个福音所
OK
所面对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样去接受这些经文，就是尤其是今天查一些经文，就是说神有没有可能就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跟随他，我们这辈子就是说不要怎么说，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信心的积累，就是说所能接受神的这个应许的东西，在我们的后代身上能够有体现，还是说在我们的后代身上没有体现，我们只是面对我们跟主自己的这个关系。我可能我的问题就是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就是说他们其实说他和他的后嗣在就是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可以看成是连成一体，他们是有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继承关系的。然后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这种继承关系并不是像以前那么紧密，那么就是怎么样处理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要不要去影响我们后代跟神的关系。我觉得你回答的就是说肯定是要影响的。那么我们这辈子如果说神对我们有应许，我们要不要盯着神说这个应许要在我这辈子成就，还是说神如果说在我们之后成就，我们也要就是说就是不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说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到神在你身上，就是说他给你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你可能都没有这个耐心或者有这个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去等到这个神所就是应许的东西来实现。比如说主再来这件事情，可能大多数人这辈子活下来都不会看到。是不是我表述的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我是觉得你的问题可以分开几面来讲吧。我再加一点好了，然后我看看别的弟兄有没有补充。我再加一点，因为有一些问题因为你可能我们提问题的时候一时也没有想太清楚，所以有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方面来讲。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以色列人是上帝专门拣选的一个民族。 OK， 这个民族是有特别的使命的，因为他要为主做见证，而且呢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这个出来。 OK， 这种的拣选啊，在别的民族，就是以肉身来论的，血缘来论的别的民族身上是没有的。他没有，上帝没有说我选了一个中国人的某个家族啊，且不说整个中国人，中国人的某个家族，我就指定了这个家族的人接下来一定会成为这个敬虔的后裔，然后这个家族就一定这样。或者是说拣选的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美国不能说美国这个国家或者是美利坚民族是神的选民，这个是不能这样讲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哈，还是有一族是神的选民的，这就是教会。这个是教会，你也可以说这个教会是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预表的，就是比如说以撒那个所预表的，这个是应许之子。OK， 那么新约的教会，它是跨越了这个家庭、种族、国家的这个界限的。教会的这个，我说的是真教会啊，这个成员不再限于说我只是肉身的某某人的这个后代或者某某族的，这个已经跨越了，就是上帝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当中所拣选的集合起来的，这个是神的子民。这个是真正的永恒的属灵的神的子民。这个是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后裔所预表的那些。所以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讲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是真的凭信心成为这个上帝的儿女的那一批。所以如果你说到有后裔的话，现在应该从属灵的角度这样来理解这个 神的后裔，不是神的孩子，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在现在是那些真正信主的教会的成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能
就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想明白了。对，谢谢。是这样，就是我知道我怎么表述这样一个问题和就是你所给出这个信息，就是我不应该指望通过我自己跟神，就是说拉近关系来使我的孩子们得福，
使你肉身的孩子们
后代得福，
那个没有办法。
对，我应该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跟神，就是你们跟神之间的信心，就是教会他们跟神之间有信心，而不是说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让他们来继承我的这种福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对。信仰是不能够通过肉身这样来传递的，信仰还是要通过这个像你说的这个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到另一面是上帝自己的一个拣选，他拣选了那一个教会的成员就是这个后裔。我们把这个后裔的观念也可以再扩展一点，我们自己亲生的孩子里面会有出基督徒的，这个我们好好的为孩子祷告，好好的培养，我相信会的，也有一些是不会的 OK。 但是呢，我们去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培训门徒，那个培养出来的那个属灵的这个后裔其实也可以算的了。所以这个观念不要只是这个停留在好像我只是做一个肉身的父母的责任，让我的小孩成为这个敬虔的后代，而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姊妹，那一个属灵的后裔培养出来，就像保罗跟提摩太一样，那个也算了。其实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有这种更扩展的一个眼光和那个作为，可以培养属灵的后裔，就像保罗是认那个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那个不是肉身的儿子，那个是属灵里面的儿子。
哦，明白，我觉得你现在对这个后四解释很充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其实很接近神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想，再回答，好吧？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的？
我其实我大概能 get 到陈胜的这个问题纠结在什么地方，他这里面。重点的是我们要能够辨析清楚普遍性原则和一般性原则，不是特殊性原则和一般性原则。你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是神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这个事情啊，它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性的原则，就是只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发生的，它不会发生在你和你的孩子身上。但是呢，这个事件背后啊，就是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爱你的孩子超过爱神，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普遍性原则，这个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神在我们身上呢也有应许，也有计划，但是呢，你不能够指望都是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那样特别具体的是给你某一个后裔要拯救万国，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呢，一样是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和旨意的。比如说，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要挪亚和他的后代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这个生养众多里面呢，就是含着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要得着敬虔的后裔嘛。还有这个马拉基书2:15讲到，神本来有余力可以造多人嘛，就神可以给亚当造多个老婆，但他为什么只造一个呢？就是因为神要得着敬虔的后裔。所以神的心意是讲得很清晰很明显的，就是说神在婚姻中的目的呢，就是一方面是要彰显就是预表基督对教会的爱，另外一方面呢神要得着敬虔的后裔。 所以你毫无疑问，你生了孩子，这个圣经讲的孩童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产业就意味着你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知道吧？就是说不单是你赚的钱神要问你怎么花的，你生的娃神要问你怎么养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人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呢是，比如说神拯救了我们了，我们是基督徒，你就有责任把你的父母这一辈的敬虔要传承给你的下一代。所以呢，这个孩童呢生在基督徒家里面，他毫无疑问是蒙福的，知道？但是这种福呢，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发财啊，或者说是没毛病啊这样的蒙福，而是说他从小呢就有机会，他比别人更有机会听到真理，他比别人更靠近神的家。所以呢，就是说神的心意呢，当然是就是通过我们基督徒得到许许多多的敬虔的后裔，下一代的敬虔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不需要说你要反复的求才知道的事情，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显示的非常清楚明白的，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做父母的，你不单单是自己要敬虔，你除了敬虔以外呢，你还要带领你的孩子来寻求神。因为他不是永远交在你手中的，他长到十八岁呢他就不再归你所管了，他可能也不一定再听你话了。所以你的任务呢，就是在他长大到不再听你话，不再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以前，你要把他带到神的权柄以下。
嗯，好，谢谢阮哥。陈胜，你觉得这样回答是不是让你清楚？
对，你们两个人有两个侧重点，这两个侧重点就是解释，我觉得都挺好的。首先就是你对后嗣这个解释，我觉得你的面就是层次会更高，能够更贴近，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可用性。然后阮哥讲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想，就是说神的这些特殊的这些人在历史之间发生的事情，会用相似的方法，就是对现代人有要求。其实现代人就是使命感是很充足的，就是要第一就是要赎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就要悔过；第二就是要就是将这个神的这个福音传递给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还有就是在教会里面要传承这样的一个福音。
嗯，